大家好，欢迎加入今天的畅谈。今天呢，我们接着来聊寻求即刻满足这个问题。你看那天我们是在散步的时候突然提到了这个寻求即刻满足，大概讨论了之后哈，就赵一次能够感觉到内心发生了一些变化，
内心更加明亮了，
确实也是说比较醒觉。你怎么看待这个过程呢？当我们看清了这个即刻寻求满足的这个本质，就在这个看清之后，其实内心就有变化。同时我们对这个愉悦，当我们想去寻求愉悦的时候，对这个愉悦哈，就特别的警觉。
你看，这就是探索的好处，咱们一起探索，这种探索变成每一个人觉醒的祝愿。某一点可能会让你能够更多的观察到自己很多的小的细节问题，内心顿时更加的明亮。
而且最近哈，就能够感觉到每当去汲取一点愉悦的时候，内心的觉察，就是内心的那种状态很容易失守失序。
没错呀，你看，这就是为什么咱们说想法是机械的危险，这个愉悦是机械的危险。你看，看小说或者看这些视频的时候，大脑特别的被动。被动是啥？意味着大脑只需要去接受这些画面，去接受这些文字所直接唤起的那些画面或想法，这样大脑本身就没有觉察。那也意味着这样大脑在汲取愉悦。你看，在内心里面总是你死我活，要么觉察在整个内心鲜活主动，也没有什么继续愉悦，要么内心没有觉察，被动，各种的接收，各种的追寻，内心便经历各种的惨状。所以你看，这种所谓的你死我活的状态，展现的就是内心秩序的绝对性。零和一没有零点五，零点五还是零，自我欺骗，要么零，要么一，没有零点五。
我们不去寻求即可满足，但也不代表生活中没有这个愉悦。
没错，你不追寻，不寻求，跟有没有它没有关系。没有寻求的愉悦，那才是生活的快乐，不是吗？内心平静，愉悦自然到来，那就是快乐，对吧？但是一旦寻求，这个寻求最终破坏了所有的愉悦。
是不是当我们的内心在整体上去发生变化之后，当画面以及对它的这个反应，也就是这个冲动浮现的时候，我们对这个东西的感知也不一样了。就比如说在之前当画面浮现的时候，就很想去满足，很想去实现，但其实慢慢的看清了这个想法和画面的这些本质之后，画面可能也会浮现，但它并不那么黏了。就说最近有一个什么想买的东西，是画面浮现了，不想它，它过一会儿它也就自己就消失了。但这个东西不是说非得不买或非得买，就是这个画面不在心中滞留。
当整个内心完全活在想法之外，完全活在画面之外的时候，那这样一个内心已经在一个崭新的维度运转，不是说这个内心完全抛弃旧的维度，要不咋活呀，对吧？这个社会就建立在这样一个非常腐朽的旧的维度上，我们每个人都得生存。但当内心运转在这样一个新的维度的时候，画面也不再滞留，大脑也不再被画面、想法、符号、言语裹挟。那意味着什么呀？生理的冲动不再被这些言语、画面持续刺激， 一切都在自然的动态中，唯一需要内心来做的就是清空观察，无为而为。
嗯，好。关于这个即刻寻求满足哈，有这么最后一个方面我们再来探讨一下。说到这个即刻寻求满足，相对应的哈，就出现了一种叫做延迟满足。可能很多朋友也听过这样一个所谓的心理的实验，就说呢，找一帮小孩，然后给他们一些糖果，说哎，你们在这一个小时内不吃，然后那个一个小时之后可以得到更多。这种所谓的延迟满足好像还成了一种很好的一种品质。这个延迟满足是什么呢？
这个延迟满足啊，是自我世界里面的另外一个画面，自我想要实现想要追寻的一个画面，相对于这样一个即刻满足，好像哎，这个叫即刻，那个叫延迟。你看，这就是自我动态，自我呢陷入到各种的衡量标准中，这个叫即刻，这个叫延迟，认为延迟比即刻要好，比较。这整个是完全在想法层面的活动，依然是追寻即刻满足，从这个叫做延迟满足的画面中寻求即刻满足。
啊，是这样啊。那你看在这个实验当中呢，人们就发现哈，在这一个小时之内，哎，不吃这些糖果的孩子是在做些什么呢？比如说他们可能会去唱歌，哎，或者给自己讲故事，或者玩点别的，把自己的注意力转移了，度过了这一个小时，就变成了所谓的这个延迟满足。这时候就是有一个注意力的一个转移，是吧？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画面的消失，
也并不意味着即刻满足的消失。所以刻画这样一个延迟满足好像是跟这个即刻满足是相对的，这些都是概念。即刻和延迟究竟有什么区别，究竟有什么不同？
那在这个尺度衡量之内的即刻满足、延迟满足哈，这些他们都是一个套路的。在这个之外，我们如何去处理和这个欲望和我们这些画面的关系呢？
四个字，停止寻求。这是一个人的品质，真正的人的品质。停止寻求，不是去追寻满足、追求满足，停止寻求。人好好的啥事没有。所以你看，这些所谓的心理学实验本身还深陷这些想法里面，在继续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持续自我欺骗。或许这些延迟满足的人能够更好的去玩这些社会规则，能够变得更加成功，这或许是在自我世界里面他们所追求的目标罢了。但总之内心还是被想法所困。这些人即便获得成功，真的快乐吗？真的平静吗？每个人都在炫耀自己的成功的一面，但有谁愿意分享这内心的苦楚呢？
嗯，这里哈就有一个自我视角的问题。 Seiko 哈，那你现在做这些事情不是为了寻求某种满足吗？
满足什么？满足一个虚荣心，有什么可虚荣的？
那你内心的动力是从哪里来的呢？
当一个人内心活在想法之外，活在画面之外的时候，那他的行为将不再被各种的目标所驱动。所谓的目标啊、动力啊，都是些画面，对吧？产生一些短暂的非常强烈的能量，但意味着能量无法持久。当一个人不再被这些想法所裹挟的时候，他的行动来自于同理心、关爱。 Seiko 做这些事情没什么所求的，只是希望有更多人能够听进去，发生内心的彻变，活得简单，活得优美。希望这些内容变成有缘人觉醒的助缘， 因为最终是否觉醒完全取决于一个人有没有魄力，有没有胆识去真正这么活，这么做。行动本身展现真相，言语无法完全描述真相，言语不是真相，但行动本身，你的生活本身是真相最好的展示方式，或者说是唯一的展示方式。
好，那关于即刻寻求满足这个话题，咱们就聊到这儿吧。咱们在刚才结尾的那番对话又引出了很多的关键词，包括我们做事情的能量是从哪里来的，魄力是什么，行动、想法、过去、未来，关于这些哈，都已经有过涉及。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往前听，这些东西没有时效性。
没错，同时呢，请不要从每期节目里面去即刻寻求什么，对吧？否则又回到老的套路、老的模式。希望每个人都放下寻求，去聆听，不要带有任何目的去听。
现在很多朋友生活中都有一些挑战，有一些问题要去解决，所以当我们去看很多内容的时候，可能都想带着这么一种想找答案、找解决方案的心态。那这样的话，其实就没有在真正的听。
没错，只要内心想要去寻求方法、答案，那意味着内心就无法再真正倾听、聆听这些内容。当一个内心不再去寻求任何的方法、方案的时候，也意味着这颗心能够全然的听，能够听进去，内心愿意拿出魄力去改变，彻底的改变，去观察、理解，最终所有的方案会自然浮出水面，但这求之不来。
好，那关于即刻寻求满足这个话题，咱们就聊到这儿吧。咱们下次再会。
咱们下次再会。